Welcome to the Voice of America in Cantonese.
美国之音现在从美国首都华盛顿播送以下两个钟头的粤语节目。
我是张富杰，现在是9月14号星期三，美国东岸时间早上9点钟，中国时间晚上9点钟。以下是今日的新闻提要。美国不会全面解除针对缅甸的制裁，美国就中国农产品补贴投诉世贸，奥巴马计划在2017年接纳更多的难民。此外，香港支联会、社民联、公民党等政党及民间团体在今日星期三中秋节前夕到北京驻港机构中联办抗议，声援中国广东乌坎村民，抗议当局最近派武警暴力镇压，导致几十人受伤。支联会副主席蔡耀昌是这样讲的：
其实这个是他们是政治迫害林祖恋之后呢，是再一次的一个强力非法的侵害人权的事件。我们是严正呼吁呢，是国际社会呢都是关注今次的事件，是制止中共继续是对村民的一个的滥暴，同埋呢是一个的镇压。
一时间是时事经纬环节，我们会有详细的报道。不过以下请首先收听由张平康报告一节详尽的国际新闻。
又是美国之音的详细新闻报道。美国星期二在缅甸领导人昂山素姬访美前是表示，仲是未有准备全面解除对缅甸的制裁。缅甸新上台的民选领导人昂山素姬9月14号以及15号对美国华盛顿展开访问，这个是昂山素姬带领全国民主联盟政府今年3月执政之后，首次以国务资政兼外交部长的身份访问美国。今年5月，奥巴马政府宣布解除美国对缅甸的部分经济制裁，将7家缅甸国有企业以及3家缅甸国有银行从制裁的名单当中移除，但是美国仍然保留对缅甸军方有关制裁措施。美国国务院副发言人马克托纳星期二在例行记者会上表示，美方解除制裁是对美国所认同的缅甸政府取得民主进步的回应，美国还未有准备好撤销所有的制裁，因为这个制裁仍然是存在，只要美方认为他们是有用，美国将会一直保留继续这些制裁的权利。不过人权观察在内的一些人权组织一直是敦促美国政府，为了确保缅甸继续走向民主改革之路，有必要继续保留一些对军方的关键制裁。美国国务院还表示，美方和昂山素姬会谈的时候将会继续表达对缅甸民主进程以及人权发展的关注。奥巴马政府星期二就中国对农产品种植者提供过度补贴的行为向世界贸易组织提出申诉。美国贸易代表弗洛曼、农业部长维尔萨克以及来自美国农业大州的国会两党议员在新闻发布会上敦促中国遵守他们当初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的时候所作出的承诺，清除贸易壁垒，为美国的农产品种植者以及加工产业提供平等的竞争环境。根据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提供的资料，中国在2015年对水稻、小麦以及玉米种植者提供的市场价格支持，估计较其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的时候所承诺的水平高出近1000亿美元。美国方面认为，中国提供的过度市场价格支持使到这些农产品在中国的价格高于市场水平，政府在用人为手段鼓励中国农户是提高产量。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表示，这次的贸易执法旨在是帮助美国的农产品生产者以及加工产业赢得到公平的竞争环境。
I would say this is an important day for American agriculture. The U.S. is taking a first critical step in holding our friends.
美国农业部长维萨尔克在新闻发布会上表示，美国是迈出了关键的第一步，要令到美国的中国朋友对他们违反自己在世界贸易以及是就农业补贴所作出的承诺负责。中国是美国农产品的重要市场，而事实上美国是预计到明年，亦即是2017年的财政年度的时候，中国将会成为美国农产品的最大市场。美国总统奥巴马计划在2017年财政年度将美国接纳的难民人数是增加为11万，这个是比他原先计划的人数是多出1万人，亦即是比今年是增加了 30%。 据媒体报道说，美国国务卿克里星期二在众议院以及参议院司法委员会的闭门会议上宣布了这项新的安置目标。美国上一次定下好像奥巴马设定的那么高的安置目标，是在1995年比尔克林顿担任总统期间，当时克林顿是同意接纳11万2000名的难民，美国在2015年财政年度只是接纳到7万难民。据美国的政治新闻网报道，奥巴马政府希望在明年接纳显著多的叙利亚难民，而之前美国已经是在2016年达成每个月额外接纳1万人的目标。奥巴马在出席下星期联合国大会关于难民问题的峰会前，可能会正式宣布这项难民安置计划。美国人口普查局星期二报告说，美国家庭的收入在2015年增长强劲，打破了多年来收入增长停滞的状态。2015年美国家庭中位收入是56,516美元，比之前的一年增长 5.2%， 这个是1967年以来年度增长最快的一年。家庭收入增加是标志着美国经济从2008年经济衰退得以复苏的一个重要的转折标志，显示近来出现的经济增长正在更加广泛地传导。但是经济复苏仍然是不够彻底，美国家庭收入中位数仍然是比经济衰退前的2007年低 1.6%， 同时是比1990年代后期经济繁荣的高峰时期低 2.4%。 虽然贫困人口数量在去年减少了350万，减少幅度大约 8%， 但是数量仍然是增加。希拉里·克林顿计划在星期四是重返竞选活动。上个星期日他突然是离开纽约市的911周年纪念活动。他的竞选班子最初说他是因为体温过热才离开，而之后亦都解释是为了上周五诊断出的肺炎所致。他的竞选班子在一份声明当中表示，克林顿星期四将会到北卡罗来纳州的格林斯帕纳讨论他对共同建立一个更加强大的美国的憧憬。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道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欢迎大家收听这一节时事经纬环节。在这个环节里面，我们会先来讲到香港有多个团体在中秋节前夕示威，声援广东乌坎村民土地维权。香港支联会、社民联、公民党等政党及民间团体在今日星期三中秋节前夕到北京驻港机构中联办抗议，声援中国广东乌坎村民，抗议当局最近派武警暴力镇压，导致几十人受伤，要求释放乌坎村维权领袖林祖恋等民运人士，与家人团聚过中秋。社民联表示，中国乌坎村事件同香港新界环州相似，都是土地问题引致发声的民选代表受到迫害，呼吁中港两地团结力量，捍卫土地权益。下面请听美国之音特约记者汤慧云从香港发来的报道。
中国广东汕尾陆丰乌坎村民在维权领袖村原支部书记林祖恋上个星期四，即是9月8号因为受贿罪成判刑3年1个月之后，持续接近一个星期发起罢工、罢市和游行，坚持以和平方式表达诉求，但是最终被当局武力镇压。当局星期二，即是9月13号凌晨，派超过3000名防暴武警和公安入村，破门拘捕13名带领组织游行示威的村民和省内的村民，爆发激烈冲突。警方在行动中发射橡胶子弹和催泪弹，村民以砖石还击，并且以石油气罐和警方对峙，事件导致数十人受伤。香港支联会和社民联等民间组织和政党大约50人星期三，即是9月14号中秋节前夕，按传统举行送月饼活动，由西区警署游行至到北京驻港机构中联办门外，抗议中共滥捕，要求北京尽快释放维权和民运人士，并且声援乌坎村村民，抗议当局武力镇压，要求北京立即释放林祖恋等维权人士，包括刘晓波、 刘延斌和2014年声援雨伞运动被囚的人士和家人团聚过中秋。支联会表示，曾经被誉为中国基层民主范例的乌坎村今年六月再次发生维权事件，但是遭遇和五年前的2011年截然不同，当局今次以武力镇压，而由去年7月9号找捕行动开始至今，接近300名律师、律师事务所人员、维权人士和家属被当局约谈、传唤、短期限制人身自由、限制出境、拘留或者是失去联络，至今仍然有20几名律师和律师事务所人员被当局拘禁或者是监视居住。支联会副主席蔡耀昌接受传媒访问表示，今次游行示威除了要求北京释放所有被捕的维权人士，希望他们早日同家人团聚过中秋，亦都特别关注近日乌坎村的情况日趋严峻。
我们是强烈谴责当局出动是公安和是用橡胶子弹和催泪弹是强行入村，是去拉村民。其实这个是他们是政治迫害林祖恋之后呢，是再一次的一个强力非法的侵害人权的事件。那我们是严正呼吁呢，是国际社会呢都是关注今次的事件，是制止中共继续是对村民的一个的滥捕和呢是一个的镇压。
蔡耀昌表示，最近的乌坎村事件和林祖恋被定罪，反映过去几年好似比较开明的基层民主其实是谎言。蔡耀昌认为，如果中共政权特别是现行的政治制度没有走向民主化的话，局部短时间的基层民主自治其实不能够持续。蔡耀昌表示，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上台四年几以来，令到中国的人权状况急速恶化。
其实今次是同样是乌坎村的村民出来维权，同样的做法，为什么今次是遭到是更加大的打压呢？即是我相信是习近平的政权是需要是向人民是作出交代。那我们都希望包括香港的市民都可以看到呢，其实我们的人权被侵犯，居民的土地的权益可能是遭到即是无论是即是官商乡和黑的一个的侵害呢，这个是度度都有，香港人更加应该是同样关注包括乌坎村的情况。
蔡耀昌表示，据支联会估计，星期二当局武力镇压乌坎村的被捕人士可能多达70-80人，可能陆续还有其他人士被捕。而星期三朝头早到乌坎村采访的香港传媒据报亦都受到当局阻挠，希望国际社会持续关注。社民连立法会议员梁国雄宣读声明表示，大陸有烏坎，香港有橫州，烏坎村和新界橫州事件非常相似，都是涉及官商鄉黑勾結，而且都是企出來發聲的民選代表受到迫害。梁國雄呼籲中港兩地抗爭力量應該團結一致，對抗官商勾結，捍衛土地。梁國雄接受傳媒訪問表示，乌坎村土地维权事件发生在2011年，当时习近平还未上台，号称中国全国民主第一次被村民选出村主任。不过梁国雄表示，习近平用他的方法去打贪是行不通。
没民主怎么打呢？所以其实官商乡黑这件事都是在乌坎村里面发生了的。初头是党委用黑社会去打啲村民，村民反抗啊嘛，咁咪改选咯。咁所以我自己一个礼拜前都讲啦，香港就系横州，大陆就系乌坎。咁我自己会认为，大家真系吸收一个好重要嘅教训，靠强人去用佢嘅暴力去令到贪污收敛咧，系假嘅。
公民党立法会议员郭家麒同几名成员星期三下午到北京驻港机构中联办抗议，声援乌坎村，要求立即释放林祖恋，并且妥善解决乌坎村土地问题。郭家麒接受传媒访问表示，今次乌坎村的维权事件不是普通的维权，呼吁国际社会关注。
因为他们现在维护的是他自己应有的财产的权利，这个是很特殊的，而出来做一些的维权也不是一些以往的维权律师，是一个普通的村民。所以今次的事件，如果中共用到这么高压的手段，用到暴力，用到是橡胶子弹，甚至可能有人伤亡的话，我觉得这个是不必要的。
郭家麒表示，今次乌坎村事件是中共明年年底召开十九大之前，习近平部署去巩固权力，而乌坎村事件是最好的例子，看到习近平是不是真的致力打贪。
乌坎镇是一个最好的例子，乌坎镇就是有地产商和当地的村的代表是即是串通了贱卖土地，如果他真的要打击，这个是一个最好的例子去打击贪污，打击一些在村里面是强抢土地的人。如果不是倒回头去打击是手无寸铁的居民，即是告诉全世界，告诉全中国听他在说大话，所谓的打贪只不过巩固权力，为了自己打击他的政敌的一个做法，即是告诉人听中国不会有希望。
据香港明报星期三社论表示，乌坎土地争议透过调解处理是不是走到绝路，需要用武力镇压，值得商榷。据中国学者的调查研究，中国每年民众集体维权的群众性事件达到十几万宗，其中强行征地和补偿不足引发的群体事件约占六成。在众多农村维权事件，只有乌坎村备受境外以至国际传媒关注，主要是乌坎距离香港比较近，村民懂得利用现代科技传递信息，乌坎维权因此成为标志性事件，当局接下来怎样做会成为关注焦点。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汤慧云从香港发来的报道。
美国总统奥巴马星期三将会在白宫迎接民主偶像缅甸实际的领导人昂山素基。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蔡奈发自华盛顿的报道。
这个是昂山素基第一次以国务之政和外长的身份访问美国。他担任这个职位，因为他去世的丈夫和仔是外国公民。缅甸军政府时代制定的宪法使他不能够担任总统。昂山素基在缅甸被软禁了二十几年。他与奥巴马在总统办公室的会晤再次明显显示他才是缅甸实际上的领导人。白宫官员说，总统愿意倾听昂山素基关于美国应当在几大程度上取消对缅甸军政府制裁的观点。自从三月下旬上任，他未有呼吁取消任何制裁，这个被视为推动军队允许更多民主改革的筹码。星期二在华盛顿的一个关于缅甸的会议上，美国国家安全事务副助理本罗兹说，白宫方面希望确保美国的制裁不会阻止帮助缅甸人民的经济投资。罗兹说，政府的这一种观点对他们很重要。星期二在美国国务院的例行记者会上，国务院副发言人马克托纳说，
We're not ready to pull back all those sanctions yet. Some remain in place, and we always retain the right to continue those as long as
we feel it.取消制裁往往是对民主进步做出的反应。托纳还说，美国现在还不准备取消所有的制裁，一些制裁还是会继续，只要美国认为制裁有用，美国就会保留继续实施制裁的权利。托纳说，美国很高兴欢迎昂山素基，还说缅甸在过去的几年里面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他说人权问题仍然存在，美国支持和平和向更全面更巩固的民主制度迈进。布鲁金斯学会缅甸专家莱克斯·里埃菲尔对美国之音说，他认为咨询昂山素基并且确保美国和他保持一致是很正确的，缅甸是一个有很多问题的国家。里埃菲尔说，他相信昂山素基作为国家领导人面临的问题之多、困难之大、情况的复杂是美国人难以想象的。里埃菲尔说， 呢啲问题包括缺乏基础设施，比如大量缺乏商业营运所需要嘅电力。喺过去嘅20年里边，白宫同国会维持咗好多对缅甸嘅制裁，包括对玉石同宝石出口，以及与武器同非法药品销售相关嘅企业嘅限制。奥巴马总统2013年放松咗一啲嘅制裁，可口可乐同通用汽车等一啲大型美国公司到缅甸投资。美国同缅甸更加紧密切嘅联系，被视为奥巴马外交政策嘅成功之一，亦都系重返亚洲战略嘅一部分。李埃菲尔对美国之音话：如果昂山素基能够喺领导缅甸转型，并帮助呢一个国家喺60年嘅内战之后重获和平，会对长期陷入战乱嘅国家产生鼓舞嘅作用。美国之音嘅报道。
在吉尔吉斯斯坦的中国大使馆最近遭到自杀式炸弹袭击，分析人士说，由于中亚各国都有对中国的不满情绪，当地的中国外交机构、中国人和中国商业设施都会成为被攻击的目标。在这个背景之下，上海合作组织各国安全情报机构在阿拉木图开会讨论了怎样去应对自杀炸弹袭击。上合组织的反恐演习亦都在吉尔吉斯斯坦拉开序幕。下面请听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华从莫斯科发来报道。
上海合作组织各国的安全情报机构领导人9月13日在哈萨克斯坦主要城市阿拉木图召开会议，讨论中亚地区安全局势。在这次名为上合组织地区反恐机构委员会第29次会议上所讨论的主要议题，涉及如何应对自杀攻击行动。其他议题包括如何防范激进宗教意识形态的传播，以及同新成员印度和巴基斯坦的安全合作。上海合作组织多年前组建了地区反恐机构，并且定期举行会议。俄罗斯中亚问题学者库尔托夫说，上合组织地区反恐机构主要任务是协调各国的安全机构的合作。库尔托夫说，这个不是一个拥有很多军人和部队的军事机构，而是一个不大的反恐中心，主要是从事情报分析和各种的组织协调工作。参加会议的俄罗斯联邦安全局副局长斯米尔洛夫说，俄罗斯和上合组织地区反恐机构目前总共掌握有2500名自杀杀手和69个恐怖机构的名单。恐怖嫌疑人采取一切的手段变换隐藏地点，很难知道他们躲在哪里，将在哪里组织自杀攻击行动。斯米尔洛夫说，俄罗斯联邦安全局、俄罗斯内务部等和其他国家相应机构展开具体合作，这种合作方式已经获得成果。中国驻吉尔吉斯大使馆遭到自杀炸弹攻击之后，中国机构在中亚地区的安全变得日益严峻。在星期二开始的俄罗斯联邦安全委员会秘书长帕特鲁舍夫对中国的访问当中，他和中国领导人杨洁篪和孟建柱会晤的时候，亦都讨论了中亚地区的安全局势。同时，今年的上海合作组织和平使命2016反恐演习在吉尔吉斯坦拉开帷幕。演习将会在吉尔吉斯东北部的伊塞克湖州山地地区举行，当地同中国新疆相接壤，距离哈萨克的阿拉木图不远。各国总共1000多名军人参加这次的演习。俄罗斯参加演习的部队人数达到500人，他们来自驻扎在西伯利亚中部地区的俄军山地作战部队。中国从新疆地区派出了5到300人的部队参加演习。由于同吉尔吉斯存在边界的争端，乌兹别克斯坦拒绝参加今年的演习。这次演习从15日进入实兵演练的阶段，将会持续到21日结束。中亚地区日益严峻的安全局势，使到这次在吉尔吉斯举行的上合组织反恐演习具有重要意义。哈萨克斯坦学者萨特帕耶夫说，在2005年和2010年吉尔吉斯经过了两次政权的更迭之后，当地的一些激进极端组织变得更加活跃。来自乌兹别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和塔吉克斯坦的一些居民前往中东加入了伊斯兰国，亦都有哈萨克居民宣布效忠伊斯兰国。萨特帕耶夫说，今年有极端组织曾经计划在吉尔吉斯制造恐怖活动，但是被当地安全机构事先破获，亦都有武装激进组织试图进入中国新疆，亦都被拦截。而 而哈萨克斯坦的安全局势同样令人担忧。今年春季在哈萨克西部地区以及夏季在阿拉木图市分别发生了两次的恐怖袭击。哈萨克到而家仲未解除黄色警报，显示哈萨克斯坦目前仍然面临住恐怖攻击的风险。萨特帕耶夫认为，在这样的背景之下，中国近年在中亚地区越来越活跃，因此中国人、中国在中亚的外交机构和商业公司的安全问题更加令人关注。萨特帕耶夫说，应该指出的是，目前在中亚各国国内都有某种反中国情绪。另一方面，一些激进的新疆分离组织亦都是一些中亚国家活动，比如有些新疆激进分离组织人士在哈萨克被逮捕，然后他们被转交到了中国。有俄罗斯媒体分析认为，从历史到今日，维吾尔人更加偏向寻求俄罗斯保护而不喜欢中国，中国人和中国在中亚的设施越来越容易成为恐怖攻击的目标。吉尔吉斯等中亚国家的安全机构都很难控制中亚地区和伊斯兰国有联系的维吾尔人和其他人士的活动，这个使到中国人和中国的设施在当地变得更加不安全。值得一提的是，维吾尔族出身的哈萨克前总理马西莫夫最近刚刚就被纳扎尔巴耶夫总统解除了总理的职务，并且被任命为哈萨克国家安全委员会首脑。马西莫夫曾经在莫斯科、北京、武汉留学，并且在中国香港等地工作过，会讲中文。分析人士说，马西莫夫执掌哈萨克主要安全机构将会有利于与中国的安全情报合作，但是有哈萨克政府的批评者指责马西莫夫向中国出卖哈萨克国家利益，并且与前苏联克格勃有联系，但这些指控都未有被哈萨克官方证实。美国之音地记者白华从莫斯科发来的报道。
美国加州民众将会在11月份就废除死刑定是加强死刑执行这两项对立的提案进行公投。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奥沙利文发自洛杉矶的报道。
美国加利福尼亚州目前有750名死刑犯，法院对这些犯人暂时不予执行死刑。大众的共识就是，自从加州在1978年恢复死刑之后，该州的死刑制度已经失灵了。
California taxpayers have spent $5 billion. The state has executed 13 people. Roughly 100 have died on death row before.
多约拉大学法学院的保拉米切尔说，加州的纳税人已经缴纳了$50亿，加州已经对13人执行了死刑。另外，大约有100名犯人在他们完成上诉或者在法院对他们执行死刑之前，就是因为年龄或者其他正常原因死于狱中。11月举行的公民投票将会治理加州的死刑制度，民众将会在两项对立的公投案之中选择其一，一项是废除死刑的62号提案，另外一项是提高死刑执行效率的66号提案。公众对此意见不一。
It's very clear to me that the death system in our country is racist in application. It's only used against the poor or the poorly defended.
演员以及反对死刑活动人士马克法瑞尔说，对他来说，美国的死刑制度在这里实施的时候毫无疑问是具有种族偏见的，这种制度只是针对那些穷苦民众或者是没办法获得好好的辩护的被告人。这个制度陷害并且杀死无辜的民众，在他看来，这种制度毫无公正可言，并没有任何存在的道理。曾经是职业美式橄榄球运动员的亚历山大就支持死刑，他的母亲、妹妹和两个外甥都是被谋杀的。
It is only about justice. If it had been about revenge, then my husband would have extracted revenge 30 years ago in the courthouse. So justice.
波米特的妻子塔米亚历山大说，支持死刑完全是出于司法公正。假如是为了报仇，她的丈夫30年前在法庭上面就应该报仇雪恨了。因此正义需要等待法律程序的完善才能够得以彰显，如果这些需要时间，那就要耐心等待。科米特的妻子所说的正义的推迟是由于法院上诉以及缺少专业的律师。66号提案旨在简化死刑上诉制度，在美国有30个州仍然保留死刑，其他州已经废除死刑。在那些保留死刑的地区，死刑亦都好少被执行，不过好多检察官表示应该保留死刑以应对最大恶极的行为。
We need to have the death penalty for the heinous cases, for the egregious
cases. And I think that it's a tool. It is a tool that we prosecutors need and that the justice system needs.
何賓郡聯邦地方檢察官麥克克斯特林話：對於最大惡極嘅犯人應該保留死刑。佢認為對我哋檢察官以及整個司法制度都需要死刑呢種方式嚟到懲罰嗰啲窮兇極惡嘅犯人。以上是美国之音奥沙利文加州洛杉矶的报道。
好了，听过以上一段报道之后，又结束了这节的时事经纬环节。下面是新闻提要。
支联会向六四难熟及意见人士送上中秋的祝福。香港公民党中联办抗议广东强力镇压乌坎村民。台湾公民团体要求新政府不要开放中国人士买卖台湾的基金等金融商品。下面请听一节由张庭康报告详尽的国际新闻。
又是美国之音的详细新闻报道。香港市民支援爱国民主联合会是大约50人在2016年的中秋节前夕星期三下午游行到中央政府驻港机构中联办，向六四受难者家属以及所有狱中意见以及是维权人士敬献月饼，要求中国当局是释放在押的维权律师以及是意见人士。支联会表示，中秋节本来是家人共聚天伦的日子，但是六四受难者的家属20多年以来无法和至亲过节，而近年来内地大批的维权律师及意见人士被无理拘禁，甚至以莫须有的罪名被判刑入狱，长时间无法和家人见面。而此外，一些流亡海外的意见人士有家归不得。支联会的抗议人士将香港天安门母亲运动的特地制作的平反六四月饼是遥送给六四受难者家属以及是在狱中的民主以及意见人士刘晓波、刘延斌、郭飞鸿，之前雨伞运动的多位被拘押的广东维权人士以及律师，以及是乌坎村前村委会主任林祖暖，以及是香港书商姚文添。而此外，支联会为了呼吁更多市民关注中国人权状况，将会在星期四的中秋节当晚在尖沙咀钟楼举行中秋民主灯火行动，播放介绍八九民运以及被捕维权律师等录像、猜灯谜以及签慰问卡等，祝愿意见以及是维权人士平安。而另一方面，香港公民党的多位代表星期三下午亦都是在中央政府驻港机构中联办外系示威，抗议广东当局在9月13号派出系数千公安、特警以及武警强力进入几个月以来坚持土地维权抗争的乌坎村，拘捕至少710名的村民，并且在冲突当中是使到众多的村民受伤。公民党立法会议员郭家麒表示，乌坎村村民一直是批评村内土地被私卖，今年6月准备到省市政府是上访，但是前村委会主任林祖暖被捉，被判监禁，村民不满，继续坚持抗争，招致了当局进入是村里面大举逐步镇压。他还呼吁广东当局立即释放被捉的村民，妥善解决土地纠纷，并且表示香港人会高度关注乌坎村的发展，声援乌坎村村民的合理抗争。台湾公民团体要求新政府不要开放中国人士买卖台湾的基金等金融商品，以免中资透过是政治力量是影响台湾。民进党立委表示将会尊重公民团体的意见。台湾公民团体经济民主联合召集人赖中强表示，新政府推动开放中国人士来台湾是买卖基金，已经是违反了先通过两岸协议监督条例再处理服贸协议的承诺。赖中强仲表示，如果中国资金能够控制一些基金，透过炒高或者是压低股价，都可以对台湾产生一定的政治影响力。皮尤研究中心的最新民意调查显示，中日两国民众都认为对方是傲慢、暴力以及是民族主义。这项目的民意调查亦都反映出东亚这两个地缘大国之间的关系紧张。皮尤研究中心星期二在华盛顿发布的年度调查显示，虽然两国民众彼此的看法在近几年来有所改善，但是这些看法仍然是非常之负面，较10年前的水平仍然是差。显然大量的中国游客到日本旅行未有显著地改变公众的看法。皮尤民意调查显示，只有 11% 的日本人对中国看法是积极正面，同时只有 14% 的中国人对日本的看法是积极，相比2006年的 27% 以及 21% 的水平都是有大幅的下降。 与此同时，民意调查亦都显示，中日两国民众彼此大多持负面嘅黑板印象，大约有80%嘅日本人形容中国人傲慢，同时亦都有70%嘅中国人系与相同嚟描述日本人。而此外，大约3%嘅日本人认为中国人有民族主义，不过只有40%嘅中国人认为日本人有呢一种嘅倾向。但系两个国都系视对方国家系暴力嘅国家。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道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欢迎大家收听呢一节时事经纬环节。在这个环节里面，我们会先来讲到世界维吾尔人代表大会继续寻求和中国政府对话。世界维吾尔人代表大会7月11号到13号在法国巴黎举行了第五届代表大会，而比亚卡德尔女士在大会上被再次选举为世维会的主席。大会对该组织的运作方式进行了重大调整和改革。世维会主席叶比亚女士日前接受美国之音独家专访时表示，世维会五大之后将会继续寻求与中国政府对话，做出变革和调整，是为了更有效地在世界促进改善维吾尔人的人权状况。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安华若坤在华盛顿报道。
世界维吾尔代表大会在2004年4月16号在整合了流亡海外的维吾尔人的两个组织，就是东特厥斯坦民族大会和世界维吾尔青年代表大会的基础上面成立，总部设在德国慕尼黑。2006年11月之后，叶比亚连续当选为第二届、第三届、第四届的主席。叶比亚主席对美国之音说，这次在巴黎召开的世维会五大，由来自11个国家的140多名的维吾尔人代表与会，会议再次选举他担任世维会主席，并且对世维会作出重大的调整，开得很成功。据悉，世界维吾尔人代表大会的调整主要是将原来的执委会改为现时的秘书长负责制，大会还成立新的由叶比亚卡德尔主席直接领导的政策和战略委员会，这些是世维会最高的政治决策机构，由5到10个人组成。同时根据大会代表的提议，还特别成立了世维会中国部。叶比亚主席在接受美国之音专访的时候，着重强调了世维会的改革措施。他表示，这个系列举措将进一步有力加强世界维吾尔人代表大会的政治外交活动，敦促国际社会对中国施加压力，促进维吾尔人问题进一步迈向解决的方向，同时推动中国的政治变革。叶比亚说，解决维吾尔问题和中国当局进行谈判是他担任主席的本届任期之内世维会希望实现的主要目标。其次，这届任期要使到世维会成为一个更有效的机构，这些就是世维会五大对世维会组织机构和运作方式进行改革改组的主要用意所在，使到世维会在他的新一届任期之内更有效、更专业地运作。叶比亚主席认为，目前世维会在美国和西欧等国的运作已经比较成熟有效，但是这些还不够，他准备在这一届任期之内令到世维会的触角伸向更多国家和地区。叶比亚对美国之音说，在新的任期之内，他们将会努力向伊斯兰世界和特厥与世界发展延伸，重点是他们目前还未有几多涉足的穆斯林国家，尤其是中亚国家乃至非洲国家，推进他们的事业，向这些国家宣讲维吾尔的问题。他们还要更加着重与中国人民、中国的异人士、中国人权组织、法轮功、台湾、西藏、蒙古等组织进行接触合作，更有效地开展工作，从这些推进民主的机构和组织寻求更多的资金支持。而比亚女士后美国之音详细介绍说，世维会在很多国家派有代表，在这些国家建立了当地的分支机构，在巴基斯坦、阿富汗、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阿塞拜疆、卡塔尔、埃及等很多穆斯林国家都有维吾尔人社区。根据有关统计资料，有50,000维吾尔人居住在中东地区国家，世维会已经和这些国家的维吾尔人社区进行了联系，有些派驻了代表，鼓励他们更有效地工作开展活动。而比亚又说，正是因为有了当地维吾尔人的介绍，越来越多穆斯林国家的学者、知识界、学生、教师和政界人士对中国政府迫害、压制维吾尔人宗教信仰自由的情况有了认识和了解。 在采访当中，叶比亚主席仲向美国之音透露了世维会近期要采取重大的措施。他说世维会正是制定下一个四年的战略发展计划，九月底即将宣布。中共十九大将在明年召开，中国地方省级党委一把手正是频繁换人，中国领导人习近平的人事布局令人雾里看花。在张春贤担任新疆区党委书记六年几之后，新疆亦都出现了重大的人事调整。中国官方新华社8月29号报道，张春贤不再兼任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党委书记，另有任用。原西藏区党委书记陈全国被任命为新疆区党委委员、常委、书记。而比亚女士在流亡美国之前，曾经一度是中共同新疆当局拉拢的对象，树立的典型。她对新疆历任党委书记有着自己的观察和看法。而比亚认为，新疆历任书记当中，由前中共总书记胡耀邦挑选的新疆书记宋汉良是对维吾尔人最开明友好的一位。她愿意倾听维吾尔人的呼声，大胆任用维吾尔官员，对维吾尔人并没有多少的压制打击的行为。还曾经建议中共中央修改新疆政策，但是很可惜，他在担任十年的新疆党委书记之后遭受到撤换。而比亚表示，宋汉良的继任人王乐全和周永康相互配合，严厉打击野蛮镇压维吾尔人，他的政策是导致乌鲁木齐七五事件发生的主要原因。七五事件发生半年多之后，主政新疆十四年号称新疆王的王乐全被迫下台离开新疆，具有开明形象的张春贤接替王乐全出任新疆党委书记。世维会主席叶比亚女士说，当时七五事件刚刚过了，很多维吾人对张春贤抱有很大的希望，维吾人当中甚至有传说说张春贤可能会释放所有维吾人政治犯，但是张春贤的所作所为就令到维吾尔人深感失望，他做的一些事情甚至王乐全都没有做过，张春贤令到所有维吾尔人都成为恐怖嫌疑人。2014年更是对沙车县的暴动进行了残酷镇压，打死了很多维吾尔人。目前中国当局对维吾尔人使用无人机进行监控，张春贤离任之前没多久的南疆军演，战机、坦克纷纷出动，显示出张春贤对维吾尔人的野蛮压制。叶比亚表示，对于新任新疆党委书记陈全国，维吾尔人当然希望他能够比前任张春贤做得更好，希望他同中央政府能够意识到压制维吾尔人是一种错误，不要再野蛮对待，干涉维吾尔人的生活和宗教自由。叶比亚说，但是如果你看到陈全国在西藏的所作所为，你感觉不到有什么希望。陈全国在西藏奉行的强硬路线，他可能会用他在西藏的经验做法在新疆继续打压维吾尔人，但是另外一方面，由于中国政府知道国际社会关注维吾尔人被打压的境况，知道那里发生了什么事，这些可能会令到中国政府有所收敛，为了改善中国的国际形象，在对待维吾尔人的问题上面作出让步，学会尊重维吾尔人的权利。毕竟陈全国要听中央政府的指令，他要做中央政府要他做的事。叶比亚重申反对一切暴力恐怖行动，反对中国政府将维吾尔人和恐怖主义挂钩。就在陈全国就任新疆党委书记的第二日，8月30号在吉尔吉斯斯坦首都比什海克的中国大使馆发生了自杀爆炸事件，造成一人丧生，三人受伤。这次是中国驻外使领馆首次遭受到自杀式汽车炸弹袭击。9月6号吉尔吉斯斯坦国家安全部门说，8月30号对中国驻吉尔吉斯斯坦大使馆的自杀炸弹攻击是在叙利亚维吾尔圣战者下令，由一名东特厥斯坦伊斯兰运动的成员实施的。吉尔吉斯斯坦安全部门6号发表声明说，8月30号开汽车冲撞大使馆大门的自杀炸弹攻击者是一名持塔吉克斯坦护照的维吾尔族人，他是一名东特厥斯坦伊斯兰运动的成员。吉尔吉斯斯坦国家安全部的声明中说，目前的调查发现活跃在叙利亚的维族恐怖组织下达了袭击命令，他们隶属于恐怖组织努斯拉阵线，后者的间谍资助了这次恐怖袭击。关于这宗事件，叶比亚说，他们希望吉尔吉斯斯坦政府对这宗的事件进行彻底的调查，找出袭击的凶手。这宗事件的凶手究竟是谁并不重要，他要说的就是他个人谴责一切形式的暴力和恐怖主义， 他的忧虑是中国利用一切机会压制维吾人、压制维吾尔异人士，中国政府可能会利用这次的事件进一步压制维吾人，逮捕成百上千的人，将维吾尔人和恐怖主义挂钩。事件发生之后，他们希望不是维吾尔人做的，但是现在吉尔吉斯斯坦政府说凶手是维吾尔人，事件的真相还未有彻底揭晓，他们拭目以待。热比亚又认为吉尔吉斯斯坦中国大使馆的自杀爆炸袭击和陈全国上任并没有联系，他表示反而是有些传说说这次爆炸案是和在中国举行的20国集团峰会有关。世维会主席热比亚在接受美国之音专访的时候表示，虽然世维会是一个独立的人权组织，但是新一届世维会将会继续和所有国际人权组织携手合作，加强自身力量。世维会将会和西藏、台湾、蒙古、法轮功等中国大陆人权组织联合行动，令到这些组织变得更有力量。叶比亚又透露说，今年年底之前，世维会将会和西藏组织代表、杨建利的公民力量组织、台湾、法轮功等组织的代表进行磋商会谈，商讨如何进一步联合行动，增强力量，共同推动中国的变革。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安华、若坤华盛顿的报道。
台湾行政院近日正式启动了新南向政策推动计划，计划面向东盟10个国家、南亚6个国家以及澳大利亚和新西兰一共18个国家。从涵盖对象来看，新南向将不可回避地面临中国大陆的一带一路的挑战，但一些台湾官员和学者都认为，新南向政策可以通过强调以人为本、合理布局并充分发挥台湾的竞争优势来到突破一带一路的包围。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林峰在台北的报道。这个是台湾政府首次对总统蔡英文提出的新南向政策的具体诠释。台湾行政院的新南向政策推动计划预计投入42亿元新台币，约合1亿3200万美元，致力通过整合政府与民间企业和团体的资源力量，从经贸合作、人才交流、资源共享和区域连结着手，与目标国家创造互利共赢的合作模式，建立经济共同体意识。台湾国家发展委员会副主委高先贵表示，新南向政策的新要体现在改变过去东南亚和南亚为出口代工基地的形态，而是通过扩大与伙伴国家产业供应链的整合、内需市场的连结等，建立起台湾和新南向国家的新经贸伙伴关系。他说，
我们希望可以结合我们民间的企业呢，成立的技术的创新的平台，协助他们。
他说他们希望可以结合民间的企业成立技术创新平台，协助所在国家产业的升级转型，同时亦都可以将台湾的电子收费 ETC 还有智慧医疗、物联网等输出到这些国家，亦就是说台湾希望东盟国家可以作为台湾内需市场的延伸。高先贵表示，台湾政府制定新南向政策是看到东南亚国家巨大市场和增长的潜力，同时亦都是为了修正过去台湾经济对中国大陆的过度依赖，避免将鸡蛋都放在一个篮里面。他解释说，
那我们也可以知道未来几年，其实中国大陆它迈入所谓的调结构的经济结构调整期，它的经济成长是呈流行。
他说他们知道未来几年中国大陆将会迈入所谓的调结构的经济结构调整期，他的经济成长会呈现 L 型，随着东协的成长和印度崛起，台湾可以协助企业认识到这个是一个全球经济增长的新亮点。新南向政策是蔡英文政府的一项标志性对外经贸战略，能否顺利实施，对蔡英文推动其他施政议程、两岸关系的未来走势，甚至他竞选连任都有重要意义。一些台湾的观察人士担心，新南向政策与北京近年来推动的一带一路有所重叠，再加上520之后两岸关系陷入低谷，该政策在落实上将会面临很多的挑战。台湾行政院政务委员邓振中表示，台湾的新南向政策 在现阶段不会和一带一路发生冲突，两岸属于各自努力。虽然台湾在资金规模上远远逊色于对岸，但台湾在和中国大陆的竞争中亦都拥有自己的竞争优势。他说，
台湾绝对有台湾的特色，台湾的优点，那并不是任何其他国家所拥有的。
他说台湾绝对有台湾特色，台湾的优点并不是其他任何国家所拥有的。台湾是东南亚地区这么多年的留学生、侨生，台湾这么多年建设起来的软实力，台湾真诚待人的态度，台湾企业界非常诚恳地在各地做生意，这个都是台湾的资本。但曾中表示，在落实新南向政策的过程中，台湾政府要做的是为台商赴南向国家发展营造一个积极的环境，提供资讯和投资保护。他说，在过去工作中经常和企业界有来往，企业界说政府在整体的环境的塑造方面帮助他们，钱他们自己去赚，所以在工作上和观念上应该是这样去推动的。如果从这个观点来看，台湾并没有必要和一带一路去竞争。台湾淡江大学东协研究中心主任林若如认为，台湾在东南亚的发展要将扮演创新者、分享者和服务者的三重角色上。他表示，在这些方面台湾是有很多优势可以发掘的。他说，
事实上台湾跟东南亚之间是在很多的优势，我刚刚说过了，已经有超过1000多美元的投资，台湾有很多的很好的歌手跟我，
他说有超过1000多亿美元的投资，台湾有很多好好的歌手和文创产业在东南亚，包括周杰伦、蔡依林等，他们在东盟都是非常受到欢迎的。还有台湾和东盟很多国家的民主政党都有很好的联系，另外还有很多华裔人口可以和台湾来到接轨。他认为新南向政策是台湾一个全民动员的全球战略布局，因此台湾政府必须要全盘考虑，根据东盟国家各异的政经环境制定对策。他建议台湾政府和企业在东盟国家推动经贸合作的时候，可以优先去考虑和台湾关系更紧密、受到中国影响相对较小的海上东盟国家。他说比较接近中国大陆的是东盟的北面，例如是老挝、柬埔寨。东盟的岛屿是比较亲台湾的，在中国、东盟、台湾三国互动结构中，和台湾比较友善的国家是印尼、马来西亚、越南、新加坡和菲律宾，这些国家比较不容易受到中国因素的影响。这次台湾行政院推出的新南向政策推动计划的另一个重点，就是强调人才的培养和交流。台湾国发会副主委高先贵表示，计划中有专门推动人才交流的部分。他说，目前2016年度的来台留学人数是28000人，希望到了2019年度可以扩展到去58000人。除了台湾希望新南向国家的人才来到台湾就读之外，台湾也希望台湾本身的人才能够走出去，所以台湾也提供了新南向的公费留学奖学金，而且台湾也会补助学生到新南向国家的台商企业或者跨国企业做实习。在此之前，台湾总统府新南向政策办公室主任王志芳多次强调培养人才对落实蔡英文新南向政策的必要性。王志芳曾经在陈水扁执政时期担任过台湾外交部长，他现在同时兼任台湾驻新加坡代表。他在前赴新加坡履新前一日前往新北市的灿烂时光东南亚主题书店出席一场有关以台湾新南向政策为主题的闭环活动。王志芳在那次活动中再次强调，新南向政策必须要从人才的培养来做起。他说，台湾目前缺乏熟悉了解东南亚的人才，台湾不单止要鼓励台湾学生到东南亚国家留学，同时也都应该吸引东南亚国家的学生来到台湾留学，并且在学成之后能够到台湾的企业实习和工作。王志芳认为，这个不单止是一个培养人才的过程，也都是一个建立人脉的过程。他展望3到5年之后，当这些人才到位的时候，台湾和东南亚国家的关系将会提升到一个全新的高度。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林峰发自台北的报道。 美国阿兹海默症协会称，阿兹海默症是全美国十大死因中唯一一个没办法预防、治愈甚至减缓发生时间的疾病。这个令人沮丧的前景令到很多人都不去做失智症的检查。然而，一名美国科学家在一个小型样本研究中发现并记录低早期阿兹海默症发生转变的现象。发生这个转变主要是由于生活方式的改变。一些具有较高的阿兹海默症遗传风险的活动人士表示，这项研究发现支持他们所公开宣传的保护健康大脑的方式。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斯伦德发自科罗拉多州博尔德的报道。
这些来自世界各地的朋友聚在一起消遣放松，并且认真地食用蔬菜沙律以及锻炼身体。他们这样做是为了减少患有一种名叫阿兹海默症的大脑损害疾病的风险。
We all found out that we carried one or two copies of the APOE4 gene, which is puts us at higher risk.
APOE4 信息在线社区成员苏珊话，佢哋都发现彼此身上携带住一两组嘅 APOE4 嘅基因。呢种基因令到大家有更高嘅风险患上阿兹海默症。苏珊唔愿意提供佢嘅全名，佢话佢父亲就系死于呢种嘅疾病。喺佢父亲脑部功能减退嘅时候，医生除咗开出一种名为外抑因嘅有助于增强记忆嘅药物之外，谂唔出其他嘅办法。
It was just more or less, well, we could try Aricept, but it won't work for very long. And there's a fatalistic attitude with some doctors that once you have it, there's
他们可以吃这种药维持一段时间，但是药效不会维持得多久。一些医生对这种病抱着听天由命的态度，他们觉得谁一旦得了这种病就没得医了，患上这种病的人差不多就应该料理好后事，然后准备住入养老院。苏珊四年前发现自己携带有 APOE4 的特征的基因，他决定做一些事来到避免罹患阿兹海默症。於是佢利用網絡尋找同樣攜帶呢個基因嘅人。
Bunch of us banded together and decided to see can we hack our own health.
APOE4 信息在線社區成員蘇珊話：佢哋呢羣人組埋一齊，決定要試試咁樣睇下佢哋能否搞定佢哋自己身上嘅健康嘅隱疾。朱莉吉就係呢羣同阿茲海默症抗爭嘅人之一。喺同蘇珊組成團隊之前，朱莉吉在49岁这个并不算老的年纪就已经在这里焦急地关注着自己日益加重的老年性失智症状。他之后了解到自己携带着 APOE4 特征的基因。
When I put the symptoms I was having together with my very high risk of developing Alzheimer's disease, I was pretty terrified.
APOE4 信息在线社区成员朱莉吉说，当他将他身上出现的症状同佢存在非常高嘅患有阿兹海默症嘅风险呢个情况联系喺一齐嘅时候，佢吓惊咗自己啦。随住朱莉吉帮助建立起一个名叫 APOE4 信息嘅在线社区，佢嘅恐惧转变为勇气。呢啲健康斗士对有关健康大脑嘅研究努力研习之后，佢哋将注意力集中喺绿叶蔬菜对人体有益嘅脂肪以及锻炼等方面。
It's been a very exciting journey. My cognition is very much improved now.
朱莉吉话：呢啲系一趟令人非常激动嘅旅程，佢嘅认知能力已经得到咗好大嘅改善。朱莉吉团队对抗阿兹海默症嘅方法得到咗美国巴克衰老研究所嘅戴尔布里德森嘅验证。布里德森研究如何将改变生活方式同其他干预方式相结合，以便能够逆转认知功能衰退嘅症状。布里德森已经同在线社区 APOE4 信息的团队接触了两年。今年六月，布里德森发现并且记录了早期阿兹海默患者的记忆改善现象，这样使到朱莉吉和苏珊更有信心同这个疾病战斗。以上是美国之音斯伦德科罗拉多州博尔德的报道。
那就结束了这一节的时事经纬环节，
亦都结束咗第一个钟头嘅节目啦，我哋会好快为你播送第二个钟头嘅节目，请大家唔好离开收音机，我系节目主持人张富杰。